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我们真的是有机会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真我们把他当做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他所做的一切事情，我们真的是真心的来爱他，我们的心灵来与他契合，就像约拿单爱大卫，我们如果能够爱耶稣，也像这样子，我们把我们的把战衣、战袍、把刀、弓都给他，我们真是愿意说。所以说，在我们身边是我们如此亲密的朋友，我们真的是走在跟他走在一起，我们真的是一辈子，我们都不用担心，我们一辈子各样的事情，我们都不用害怕，真的是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心智，能够有这样的安慰。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啊，这个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是《撒母耳记》的上这个17、18章的这个查经啊。我们给这两章的圣经啊起一个很特别的题目，叫做这个以拉谷的世界杯之战啊，或者是决战以拉谷啊。那这几天呢，这个2026年的这个足球世界杯刚刚落幕啊，大家看到这个最终的这个决赛啊，是在这个阿根廷跟这个西班牙之间这个展开啊。那最后呢，这个西班牙以1球险胜阿根廷啊，捧起了这个队史上的第二座大力神啊，大力神的这个冠军奖杯啊。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呢，这个有些，可以说是几人欢喜几人愁啊。那大家很喜欢的这个球星梅西啊，可能这次也是他的最后一次的这个世界杯啊，最终也是跟冠军挺身而过啊，擦身而过啊。那在我们的大家看这个比赛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会问一个问题啊，我想当场的时候，现场的时候，肯定也会有人在问，这个真正的冠军跟几乎这个登顶的这个强队啊，到底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啊？这看起来好像是这个阿根廷这一路跌跌撞撞啊，这个克服各种的难关啊，差不多快要夺冠了，但是最后就是差那一步啊，好像总是有那个一步之遥啊。据说呢，这个曾经有一位啊，有一队这个夺冠的这个冠军队伍啊，他们就被问到这个问题，当他们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个教练就说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如果我知道的话呢，早就把它藏起来拿去卖了啊。那么还有一次呢，这个冠军队伍的教练，他在他的家乡的时候呢，又有人过来问他，他说呢，听说啊，这个地方就是他那个冠军所在那个国家那个地方啊，听说这个地方啊，你们经常是孕育冠军的，这个地方诞生了很多的这个冠军，很多的这个英雄，很多伟人啊，旁边这个教练就回答了，他说没有啊，我们这个村子从来只诞生婴孩啊。没有听说过是诞生冠军的啊，那其实要说明这两个小故事其实要说明的是同一件事情啊，没有哪个人生下来就是冠军啊，冠军呢从来都是经过无数的这一种栽培，无数的这个操练甚至呢可能是很多次的这个跌倒之后才结出的果子啊，他们有梦想。同时，也是愿意这个付出代价在一次一次的失败当中，又重新站起来那今天我们要查这个《撒母耳记》上17章、18章的时候我们是很熟悉的这一段的圣经大家看到的右边的这张图这个决战的双方是一边是这个牧人大卫，另外一边是非利士人的勇士歌利亚这个有圣经说他是3米其实也有地方是写他是2米多无论怎么样呢，至少是反映了两个人的这个身量，两个人的这个装备两个人的战争经验似乎是力量很悬殊的但是最后我们都知道这个大卫这个以小胜大从外在来说，这个歌利亚身量、装备、经验样样领先，但是最终的冠军、最终的胜者 却是看来毫无优势的大卫啊。那虽然圣经我们很熟悉，哎，我们今天怎么来继续的来在这一段圣经当中，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挖掘的？有没有什么地方，哎，我们或许可以学到一些以前啊可能看了但是没有留意到的地方啊。啊，那同时呢，在这段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留意的一个地方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其实冠军，其实胜者啊，从来不是这个一蹴就有的啊，而是经过无数的这个操练，甚至在失败当中，这个被神塑造，最后得胜的啊。所以就让我们进入到这个以拉谷的赛场当中啊，看看这个大卫。啊，怎么样来决战，并且得胜啊？那通常呢，我们先来这个概览一下这两章的圣经啊。我们先来看的是17章啊，17章呢可以分为这样3个部分啊。先来看的是17章的1到16节啊，在17章的开始呢，我们就看到啊，这个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啊，好像是两支决战的这个球队一样啊，就在这个以拉谷啊这个两边。对峙啊，以拉谷因为是一个谷啊，大家都喜欢在谷的这个上面啊，没有一队敢于这个下来的时候，你再要上来攻，其实是难攻的啊，所以是易守难攻的这样一个场面在那里啊。那过了一会儿呢，这个非利士人那边呢就有一个人出来，这个要打破这个僵局啊，就出来一名战士啊，或者一名勇士叫歌利亚，他的这个全副铜甲。啊，下来之后，因为他的个子非常的大，巨大无比啊！他下来之后就一连40天在以色列战前这个骂阵。那以色列这边呢，无论是扫罗啊，无论是其他人，就在那里战战兢兢，没有人敢出来应战啊。直到谁出来呢？直到这个大卫出来。而且呢，大卫并不是说是以色列军队当中的这个勇士，他是派父亲。这个的命令派他来探望一下在打仗的这个兄长们，他过来之后，给兄长们送东西吃，就听见了这个叫骂声，他就过来质问：那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啊？所以呢，他就自愿的请战这个一开始大家都瞧不上他。你来插，你来搞什么热闹，对吧？你有没有打过这个打过仗经验那么最终呢，他被叫到扫罗那里那大卫就向扫罗说我虽然没有打过仗，但是我也徒手打死过狮子和熊啊，有点像我们《水浒传》里面的这个武松一样一出场哇，就是打虎英雄啊。我们这里的大卫是以这个打狮英雄出场啊。同时呢，大卫是谢绝了这个扫罗要给他的这一个盔甲，大家这里讲到盔甲的时候，你就想到扫罗，也是那么人高马大的也是有那个重重的盔甲，但是大卫谢绝了，只带了他的杖，还带了他的这个鸡犬就甩狮子的鸡犬，上去，并且呢，这个找出在那个谷里面找出5块石头而且呢，宣告。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啊，所以最后我们就看到了这个用鸡旋击杀歌利亚，割下了他的头在这个情况之下，后半段让我们看到非利士人的这个军队就这个溃逃以色列呢就乘胜追击扫罗开始问他的这个副手，这位少年人是谁的儿子啊？大卫。就被带到了扫罗面前这个是17章的这个内容。那么到了18章的时候呢，这个人物就转到这个大卫的儿子约拿丹圣经在18章的开始的时候呢，就讲到约拿丹的心跟大卫的心是相契合的。约拿丹跟他的父亲不一样，他父亲是很快就开始嫉妒，要来仇杀这个大卫但是约拿丹跟大卫。他们是惺惺相惜的两人立约，大家又看到一个画面，前面是扫罗把自己的外袍战衣给这个大卫，大卫不受，但是呢，约拿丹把他的战袍、战衣弓箭腰带给大卫的时候呢，大卫就收下了然后大卫就去打仗，带着以色列的 军队去打仗啊，打仗之后呢，就凯旋回归啊，所以呢，那些以色列的妇女们啊，出来迎接的时候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呢，从此之后就心生记恨啊，这个是前面部分的这个内容啊，18章前面部分，所以18章的后面部分呢，我们就看到扫罗呢就被恶魔搅扰啊，他3番2次的。要陷害这个大卫啊，用枪刺向这个在弹琴的大卫，但是都被大卫躲过去，啊，同时呢，这个扫罗又想方设法的调离这个大卫啊，但是大卫处处精明啊，并且呢，圣经讲的他是深受众人的爱戴啊。扫罗先是允许说啊，许诺说要将自己的女儿米拉许配给大卫啊，但实际上是想使用借刀杀人啊，让这个非利士人把大卫击杀啊，让大卫去征战最后大卫征战成功，却把自己的扫罗将自己的女儿米拉又嫁其他人，然后呢又许诺说把我的幼女米甲啊这个许配给大卫，但是呢有个条件，要大卫这个拿1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作为这个聘礼啊，就是让非利士人要借非利士人的手除掉大卫，但是呢，结果却是大卫这个完成了这个要求的任务最后就是娶了米甲，那也因此呢，扫罗越发惧怕大卫啊，就处处的与大卫为敌啊，大概是这样的这个18章的内容啊，到这里。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圣经啊。今天，我有多几段的圣经啊，因为17章的这个前面部分啊，是我们这2章圣经的背景啊，需要大家稍微有一些留意啊。我来读这个第一段好了。我们总共有3段经文啊，等一下有肢体，我请肢体帮忙接着来读啊。17章第1节非利士人招聚他们的军旅要来征战。聚集在属犹大的梭哥，安营在梭哥和亚西加中间的以弗大敏，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在以拉谷安营，摆列队伍，要与非利士人打仗。非利士人站在这边山上，以色列人站在那边山上，当中有谷。从非利士人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哥利亚，是加特人，身高6肘01虎口。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5000舍克勒，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之中背负铜戟，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铁枪头重600舍克勒，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头走。第二段我们看看有没有哪位肢体愿意接上。
好，我来读第8节。哥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站立，呼叫说：“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倘若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那非利士人又说：“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
还有最后一段啊，看看哪位肢体帮我来读出来。
好，我来。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是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是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跑到战场迎着非利士人。” 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弦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这样，大卫用机弦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
好，感谢神啊！这是圣经神的话，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的第17章啊。那我们呢，借着这段圣经，再来这个看一看啊，这段圣经到底要重点讲什么啊？我们呢，这个先这个交代一下这段圣经的一些的有歧义的地方啊。这段圣经我们这个刚才已经讲到，当时的这个非利士人跟这个以色列人在以拉谷的两边这个列阵啊，这个以拉谷两边呢，我们就知道啊，这个中间是低，两边是高，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呢，哎，没有哪支军队愿意直接上来这个攻打这个对方啊，这个两边都是摆阵啊，可能还挖了这个战壕一样在那里这个布置在那里啊，直到这个人啊叫哥利亚，哥利亚这个出现，哥利亚在这个以色列军队的前面这个骂阵。看你们有没有谁过来？我代表非利士人，你们也派一个人过来代表这个以色列人啊。那哥利亚呢，在这里出现的时候，特别讲到他的身高是6肘零1虎口啊，6肘1虎口，相当于多高呢？如果按照现在的这个尺寸来计算的话，相当于有3米高啊。那么在死海古卷啊，我们知道圣经是有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草本译本啊，那这个就是早期的这个草本。但是呢，在死海古卷里面呢，其实希腊文的这个草本，以及呢这个主后的这个1世纪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呢，其实有另外一个版本啊，是指4肘1虎口啊，4肘1虎口呢，就相当于是2米出头的样子啊，2米出头，给大家就有个对照啊，就是现在的那个 NBA 的明星啊，可能就像是大家熟悉的这个姚明一样啊，这么可能比姚明当然要更要壮一点，那样的这个身高那个形象啊。但无论是6肘1虎口或者4肘1虎口其实都要说明的是，这个非利士人啊，非常的这个这个高大啊，圣经也讲到他是加特人。我们之前，主日讲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其实说明这个加特人是延续着圣经下来是一个巨人的这个巨人的一个谱系所以呢，圣经在这里把这个非利士人这个哥利亚突出，其实要放在一个这个是一个巨人，这个是一个按照外在来说是一个战场上的这个勇士，似乎让这个以色列人觉得是难以胜过的，让以色列人的心慌胆战，让以色列人呢这个心里都消化了啊。那圣经这个焦点到底放在哪里呢？难道是放在哥利亚上面吗？其实我今天要跟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这段圣经表面上来说好像是在让我们来看这个哥利亚，其实或许有另外一个焦点我们要看的也就是说延续15章16章的时候，大家我让昨天的时候，我让大家一起来背了一节圣经啊。这个15章讲到这个听命胜于这个献祭啊。我们这个是我们背诵的这个圣经啊。那16章的时候，我们背诵圣经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16章的时候，我们背诵的圣经是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表，耶和华是什么？看内心啊。那个时候大卫跟对比的人物是扫罗。其实，在17章里面，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其实讲到哥利亚这个名字，其实整章当中只出现了一两次，很少出现这个哥利亚。其实哥利亚呢，在这里其实也是这个扫罗的映射。为什么？因为扫罗让我们想到的是人看人，人看人是高大威猛的，这个巨大的。其实，哥利亚在这里其实也是扫罗的一个映射啊，也是人看人的一个映射。人看人，这个哥利亚也好，这个扫罗也好，都是巨大的，都是这个威猛的，都是这个巨人啊，心中的这个巨人啊，难以这个攻破的。 如果我们再来留意这段圣经的这个一开始的场面，你会发现呢，我们回到这个一开始场面，你会看到的这个哥利亚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阵前这个骂阵啊，他怎么说啊？他说：“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我不是非利士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所以他是在这里代表着这个非利士人的这个勇士，在这里做一个代表。哎，那么你们那边，你们以色列人，你们不是也有代表吗？这代表应该是谁啊？啊，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以色列人的代表，如果要选一个跟非利士人一样的一个勇士、一个巨人的话，是谁啊？啊，人看人是看外表，看的应该是扫罗。你们就派你们的扫罗出来啊！我跟他比一下，我们两个人战斗，如果他将我杀死，我们这里的人就做你们的仆人；如果我胜了他，将他杀死的话，那你们就来做我的仆人，来服侍我。哎，这个不就是这个回应了这个16章，圣经讲到的，人看人是看外表，哎，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第10节啊，第11节，非利士人又说：“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话，就惊慌，极其害怕。我们看到，其实本应该扫罗出场，扫罗不也是跟这个哥利利亚一样，或者说相差无几吗？圣经讲到扫罗是什么？在以色列人当中是高出人一头的啊。我们一般的人，如果我们是1米7的人，高出一头就1米9。啊，不算矮啊，也是一个接近巨人的这个规模啊。但是呢，圣经在这里呢讲到，这个扫罗也惊慌，极其的这个害怕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巨人其实就在映射前面圣经16章里面讲的，人看人是看外表，这个外表看起来以色列人没办法过来应战啊。所以这个也是回应了撒母耳记上第8章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告以色列人要求一个王要求一个王，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像列国一样，但是呢，这个王呢，最终会让百姓来做这个王的这个仆人这个扫罗最终会让他的以色列的这个百姓来做他的这个仆人啊，所以哥利亚的这一句的这个嘲讽的话，无意间就说穿了整个以色列王权制度的这个破口啊。所以这一段圣经啊，在开始的17章的开始的这个场面，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扫罗要击败的这个对不起，大卫要击败的那个巨人其实如果我们从换一个角度来讲，好像是大卫在跟扫罗这个大卫在跟哥利亚征战啊，其实背后其实还有一条暗线，是大卫在跟扫罗征战背后的那条暗线要带出来信息是如果你人看人的话，大家仍然是在看重那个外表，外表的话让我们这个害怕，外表的话这个哥利亚这扫罗是很厉害，但是呢，我们知道在这里之前这个神已经借着这个撒母耳高立了这个大卫要说明神是看了内心的，大卫是神合神心意的，大卫期待要替代这个扫罗所以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哥利亚的出场，哥利亚跟这个大卫的征战，哥利亚跟扫罗征战，最后要带出来的是神看内心，大卫要取代这个扫罗好，那我们再进入到具体的这个战争的这个场面里面，17章的38到45节里面这个这个哥利亚对着大卫说：“哎，你拿着杖过来打什么仗啊？难道你把我看成一条狗吗？”那个大卫就对哥利亚说了：“我来，你是靠着这个刀枪这些东西。我来乃是靠着什么？靠着耶和华的名来跟你征战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的手中，我要把你的头割下来那我们在这里呢，在17章的这个中间的部分，38到45节里面呢，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看到，为什么圣经说人看人是看外表，但是神却是看人的内心我们看到他们打仗的时候，打仗之前，扫罗 这个哥利亚前面被描绘的时候，不仅仅是他的身高，还有讲到他的盔甲，他的盔甲是重5000舍克勒，5000舍克勒就大概是100多斤啊，50几公斤啊，然后他的其他的这个枪啊、矛啊，这个非常的这个也非常的重啊，非常的厚啊。那这个扫罗也有一套装甲，扫罗也有他的这个盔甲，扫罗要给大卫穿上，但是大卫是什么？不穿啊，谢绝了啊！我想这里不单单是穿不惯，穿上了好像行动不便了，其实还有一个象征的意义，也就是说撒母耳记里面啊，这个衣服啊，或者这个服装啊，其实在某种角度上来说是承载着这个归属跟认同的这个含义，因为我们这个这个早上我们有这个祷告读经啊，大家如果读到这个18章的时候。18章里面，约拿单就把自己的外袍战衣给了这个大卫，大卫有没有穿？大卫就穿上了，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圣经要说明的是，大卫跟这个约拿单是同一战线的，是用了同一种征战方式，用的是什么？用的是靠耶和华的命，用的是靠着这个耶和华来得胜啊。那包括这个大卫后面有很多次机会杀扫罗，但是只是割下他的衣角。所以这个衣角在撒母耳记里面或许有某一种的代表性的含义啊。这个扫罗这个大卫有机会杀扫罗，但是呢，只是割下他衣角，就借着衣服来表达大卫不愿意这个来取代这个自己来取代这个扫罗啊。所以大卫拒绝了扫罗的那一套的盔甲战衣不单单是不合身而已。而是要代表的是他的征战方式是不一样的，他跟这个扫罗、跟这个哥利亚是用了不同的这个战争的逻辑，在我们这个41到45节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大卫说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我来攻击你是为了让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当中有神，我来攻击你，我能够得胜。是因为胜败都在乎耶和华，所以大卫的宣称当中，跟哥利亚、跟这个扫罗是一种截然不同的这个宣告的模式，是截然不同的一种征战的方式，是完完全全不同的，而不是像人看人，人看人是什么？我比你高一个头，我比你高2个头啊！是那个哥利亚可能真的是比大卫要高2个头啊。或者甚至2个头都不止所以这里有一种典型的一种对比人的追求呢是在这个量上多一点点，这里大一点点参孙比人力气大一些，所罗门比人财富多一些甚至现在的很多的教会里的人会有律法主义你禁食1顿，我禁食2顿你奉献多少，我奉献更多啊，等等，这一些呢，往往是人的方法。人方法呢，是追求的，好像看得见的，看得见的多一点点，看得见的这个强一点点，这些确实会让人这个人的眼光会去看重它。就像以色列人一开始我们不断讲到的，以色列人要王，这本身不是一个大问题，但是要王背后，他们反映的是要像列国一样。用列国的眼睛，用世界的眼睛来看，这里大一点，这里多一点，那么来了，这个扫罗是比一般的人要高一头，但是还有一个哥利亚，哥利亚比一般的人还要高几个头的人就出现了所以以色列人就在那里惊慌失措啊。但是呢，大卫的回答当中，让我们看到的是，大卫其实有他的训练，他能够击杀这个狮子老，狮子跟熊大卫有他的这一个智慧，对吧？他有攻击的战略的智慧，他对着这个巨人哥利亚，这个行动不便的哥利亚，他用的是这个甩石子的这个方式。大卫有他的智慧，但是更重要的是，圣经让我们看到，原来大卫被神看重的是他的内心啊。神看的是内心，所以大卫做的是，这个击败这个哥利亚是另外一种方式。这个方式就是大卫是靠着耶和华的名，大卫是要为了这次通过这次战役，要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并且呢，大卫在那里宣告，原来这不单单是一场 地面上的征战，哎，也是在于这个啊，耶和华亲自来带领的打仗，因为胜败都在乎耶和华啊，所以让我们呢在这里看的时候，不像一般的人那样，不像这个其他的列国一样，看的是人多一点点，高一点点这个大一些啊，多一些声量等等啊，而是要我们成为一群什么分别为圣的人，截然不同的人。是靠着耶和华名行事的人，因为我们也是在同时打一场属灵的战争啊。好，第三个部分第三部分得胜之后，我们说这个结果我们似乎都看到了，这个大卫最后是这个以小胜大在用筷击先使这个击向这个哥利亚的时候，哥利亚就扑倒了。我们之前也讲过，原来巨人的家谱当中。这个希伯来的这个名字，这个巨人当中，原来已经包含了这个扑倒的意思，所以最终，神的应许一定会成就这个巨人，这个抵抗神的那些的仇敌一定会跌倒一定会扑倒。圣经在我们刚才读过的这个，最后一个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在第50节里面圣经讲的大卫用机旋是甩是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这个可能就是要让我们看到，大卫手中不是靠着那些刀枪那些戟这个刀后面怎么来呀？是从这个腓力斯人那里把他的刀打出来，把他的头割下来大卫不是靠着这一个看得见的那些，而是靠着那个永生神那大卫打赢了这场战那。应该要有什么丰厚的这个回报，而且呢，扫罗就是这个以色列的王已经应许说，如果能够杀了这个哥利亚的王，必赏他大财，还说什么，还说呢，把自己的女儿给那个英雄为妻并且呢，在以色列人中免他父亲这个免他父家不单单是他父亲，免他父家纳粮当差。也就是说，你打赢了这个仗走以后，要去打仗，你就可以免掉这个当差了或者是这个一般人都要纳粮纳粮交税，这个可以免掉了。但是如果我们到了18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应许有没有兑现啊？其实一样都没有真正的兑现这个扫罗说免当差，但是到了18章的时候这个大卫就被扫罗留下来了。就在他的王宫里当差了，不容他再回夫家了。18章开始那娶王的女儿呢？这个王的这个长女，扫罗的长女，这个米拉有没有给大卫只是假装的要给大卫大家可能想到这个雅各在母舅家一开始也是这样，把一个大的女儿给这个给雅各那这里这个扫罗说是要把这个米拉。给这个大卫，但是大卫这个扑了一个空这个扫罗又把他的长女给了这个其他人后来又说把这个米甲小女儿要嫁给大卫，这个小女儿米甲也爱大卫同时呢，扫罗就设下一个陷阱设下一个计谋，其实他要借着非利士人的手除掉大卫最后呢，我们知道这个大卫是。虽然这个得胜了这个战役，但是呢，实际上是开启了他10多年被追杀跟逃亡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呢，这个得胜了这个哥利亚，实际上是在大卫从另外一角度来看，他的这个逃难史。就开始了他的，这个被追杀的时候就开始了而且呢，在整本圣经当中后面就没有再明确的提起这个大卫胜哥利亚的这个记载了。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很多时候胜了一场战役都会有作诗纪念大卫自己的诗篇里面，大家找不到有哪个诗篇在写战胜。哥利亚的这个视频希伯来书第11章里面好像也没有再提到这个大卫击杀这个哥利亚的事情据说呢，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觉得倒不应该，不应该这个不把 这个事情记下来啊，死海古卷当中啊，还补写了诗篇151篇啊。我们知道诗篇只有150篇，但是呢，在死海古卷里面还补写了这个151篇来纪念这场战争啊。也就是说，以色列人非常想要有这个纪念这个大卫生哥利亚的这个诗篇啊，但是真正的我们看到诗篇里面是没有记载这个高光的时刻啊。其实呢，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是大卫胜了哥利亚之后，其实扫罗对大卫的这个仇恨愈加的明显啊，愈加的这个加重啊，其实在这里呢，看似他的高光时刻其实呢，也是神对他磨练的这个开始啊，如果神在这一战之后立刻高他为王的话呢，我想大卫也很有可能就重蹈了扫罗的覆辙啊，神呢要用接下来的差不多10年的这个逃亡岁月啊，把这场战争可能滋生的骄傲一点点的抹去。神对这个大卫的这个磨练啊，也不是说这个一下子得了一场的胜仗之后就让他取代这个扫罗啊，后面还有这个10年的这个内心的这个操练之路啊，这是我想我们可能平时看的时候比较少注意到的一个角度啊，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稍微有一个这个总结跟这个应用和金句啊，撒母耳记上的17章18章呢，其实在这里提醒我们，神所看重的胜利啊，其实从来不是人看人啊，这个人比那个人多一点装备，那个人比这个人高一头。而是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就是大卫所讲的，你靠的是这些的刀枪铜戟，但是我要靠的是耶和华的名啊！你以为这个只是我们个人之间的征战，你代表着这个腓力斯人，我代表着这个以色列人不是的，我所代表的乃是要让耶和华的名，让这个普世下的人都知道啊！这个大卫还说，这个胜败其实在乎着就是耶和华其实这个是带出来的这个信息不是一点点，不是那个大一些，而是让我们看到不同的一种方式。人是看外表，但是神呢是看内心。其实只有神看内心，才是给我们长久的一个确信跟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也都是赤裸敞开在神的面前你所做的，你所有的委屈，其实神都可以看到。你对那些巨人的担心，其实神也早已经知道让我们呢，在神里面就存这样的信心跟盼望。那我们有一个讨论的问题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是否也曾有过一次这个打赢巨人般的高光时刻但是后来呢，却迎来一段意想不到的低谷或者磨练的时刻那回过头来看那一段低谷，我们今天这个稍微这个思想另外一个方面就这段低谷是否能够真正的这个神为你是否是其实是神为你所预备更深的这种准备那当然我们今天也有不同的角度，如果你喜欢从大卫打赢这个巨人的角度来看，其实我们的巨人。可能也有很多的不同的巨人那些看起来让我们忧愁、绝望、伤心、难过心里消化的那些巨人，或许是疾病，或许是一段难以恢复的关系等等我们是否可以靠着像大卫一样，靠耶和华的名靠着信心能够征战得胜呢？我们来记一节的圣经金句17章47节。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大家看看有没有这个问题，或者有没有这个要分享讨论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很快就分组今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大家会发现。其实一直在延续这个15章16章讲到的，这个耶和华是看人的内心，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表 所以呢，就有了一个巨人大，这个歌利亚的这个出现啊。
好，牧师，我又一个问题啊。我在读那个17节最后的，就是扫罗怎么不认识大卫？那55节，
很好，
那
对，
就
这个问题很好，
那他们说这个少年人是谁？不是他不是知道的吗？他把自己的那个盔甲不是。衣服这个战袍不是脱给他，他不穿吗？应该是知道这个少年人应战的少年人是谁。这里怎么说？我不认识的。
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也是，我想大家认真来看圣经的时候，就会产生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扫罗之前就不是已经跟这个大卫已经见过面了哈？哎，为什么这个在这里这个圣经里说这个扫罗哎，不知道这个好像不知道这个。少年人是谁啊？还在那里问他的这个，这个人啊？好，大家怎么看呢？在17章55到58节。
我查过这个问题，因为我当时读的时候也有这个觉得挺惊讶的。明明他认识他，我印象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不是说大卫是谁，他指的这个是谁？这是谁家的孩子？是因为以前不知道大卫这么。没想到他这么勇猛，这么能干，就是让他一下子说哦，好像不是多显赫人家的那个孩子，他是主要问的是他的父亲是谁，是谁怎样的？好像后面不是要之后头又要问他父亲，然后把大卫留在身边。我印象中，我当时查好像是这样的结果啊，有点不完全记得了。对，当时好像是基本解答了我这个疑问的。
还有没有其他的回答？我想一般来说呢，是两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啊。一个方面就是刚才美美已经讲了，其实是这个这个扫罗在这里的这个提出的问题是大卫是谁家的啊？他的父家是谁啊？所以从他的父家这一派来讲啊，那有一种解释呢，就是因为扫罗曾经许诺说要免这个人的父家的这个纳粮啊，这一个当差啊，所以。要看一看他的父家是不是符合这个条件，符合这个资格啊，等等啊，这个是一种解释。其实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说这个扫罗呢，这个时候啊，又已经被魔鬼攻击啊，已经是这个心智混乱了啊。有的时候，头脑是清醒的，有的时候就是已经混乱了啊。这样，所以有不同的这个解释，这两种解释都可以啊。好，我想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马上就分组吧，让大家在小组里面，在这些问题上有更多的这个讨论啊。我想请我们的这个罗宾弟兄带领我们做一个查经的这个回应的祷告啊，然后我在这里把小组分一下。
天父，我们献上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样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你所看重的是什么？那么你所看重的是人的内心，不是像人看的是外貌。看外貌的话，扫罗比众人高过一个头看外貌的话，歌利亚身高6肘，有一虎口。看外貌的话，大卫不过是一个身材不是很高大，好像这个，容貌俊美这样的一个，似乎不是一个很能够打仗的人但是真的知道真正的征战战胜的是靠的是耶和华，不是靠的这些刀枪或者是身上的铠甲。我们现在所面 面对的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所需要征战的对象，可能是我们心中的巨人。心中的巨人是什么？我们每个人可能不一样，自己心里知道。我们看到这样的巨人是如怎样的惧怕，怎样的不敢出来应战。但是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能够战胜的不是靠着这个外在的所能看得见的，乃是靠着是我们所依靠的耶和华。就来帮助我们战胜我们生命中的巨人，让我们真的能够永生神的名可以得到彰显。主，我们感谢你，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